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跟着雅各走了这么久，总该走到一个归宿的地方了吧？
上帝好不容易弄了这样一个样本雷锋，我们怎么可以一下就过去呢？慢慢讲嘛。雅各人家这么丰富，好多东西需要学的。
现在的人哪有什么全面性的伟人呢？对不对？一个人再伟大，他一定有他的弱点。
你跟蒙哥认识这么久，你看到他什么弱点吗？
哎呦，弱点就是太多的小贝不
太喜欢小贝捧他的场。
简单
哎，雅各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他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之中。上次已经讲了，他是一事无成，凡事落后，年纪也已经大了，就是一家七小，连自己的家产都没有。哎，人家在这里边居然有信心，居然有盼望，他居然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忍耐。哎呦，那你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现在做一家之主的啊，在他身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的。我们现在常常一点的挫折啊，或者啊没看到什么结果啊，就心灰意冷，好像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也抬不起头来，更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价值。
这个因为现代人寿命没有以前那个人那么长啊，对不对？人生短短几十年就过，万一前三十年很不顺利，那你后面体力又差，你还能做什么呢？是不是？
哎，活得长是一种折磨呢，你没想过？你现在命这么短，你都已经觉得活得没意思了，命再长那不更糟糕吗？
我真的会这样吗？我倒从来没这种感觉。我一想象要是可以活到像雅各他100多岁，对不对？130岁，那而且还
那个时候他没有到130岁。你现在觉得活长一点不错，因为你才30-40啊，是70-80，你会觉得现在这个样子继续活下去很好？你不会的啦。
难讲，要是70-80的时候还身体还蛮健康的，那也不错啊，是不是？我就遇到那种70-80岁，他看到年轻人在滑雪，他还一直想要下去，大家万般的阻止他，最后
就是你爸爸，就是
就我爸爸。
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看雅各这个人身上还有什么特色。他还有一个特色是我们一般呢、常常忽略的，大家都是喜欢批判雅各，蒙哥喜欢捧他。就是他呢很诚实。
诚实这个名词好像从来没有加在雅各身上过，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有一句话，他对拉班说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再把上次念过的圣经念一下啊。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然后底下他说了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我说他诚实，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这句话再平常也不过，对不对？
谁说的？
您这个你看
小贝，你能对我这样说吗？你说你平常怎么过日子，你怎么样服侍我，我都知道，我根本就看不到你。
那当然，因为我们两个不是那种主从的关系啊。
真的不是吗？
你不是常说你只是我们的朋友吗？大哥吗？对不对？
不是，我是你的知音。
雅各对拉班讲的就像现代人，已经5-6年都没有加薪，是不是？你要跟老板要求加薪，说最长
根本没有薪水，老板给你个太太。
你我这几年怎么做，你都知道。这样话一讲，哎呦，很贴心，对不对？而且这样往往就能够打动上面的人，哎。
以前的人是跟我们现代人上班不一样，现代人上班他坐在这个办公桌上，要么门一关，要么他躲在他自己的小格子里，你到底做什么谁知道？你可能在网上看自己的电邮，你可能在玩游戏，你甚至可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老板来了，你赶快关掉。雅各是放羊啊，这个放羊讲到最后，几头羊交给你，多了还是少了，胖了还是瘦了，病了还是瘸了，这你有没有费心？这肯定知道的嘛。
对呀、所以他讲这句话就是 挑明了，就是说我干的好不好你都很清楚嘛，对不对？
哎，这个话不只是这样，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我们上次也念了，等到最后拉班追上他的时候啊，还有雅各跟他妻子讲话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岳父是非常非常难对付的，非常挑剔，极为刻薄的一个人。但是雅各一点都不怕，他对他妻子们一样的说话法嘛，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他对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你又10次改了我的供养。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我所说的诚实呢，至少包含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人在别人的眼前是透明的，是别人看得清楚，你不怕别人把你看穿的，这个叫做诚实。在雅各身上你所看见的，就是在他这个苛刻的岳父，也是他的雇主面前，在他的家人，在他的妻子面前，和在上帝，在神的面前，他居然都能够说，你都知道，我一切的苦情和劳碌啊，都是坐在不但你的面前，我妻子的眼前，还有呢，神的面前。这里面是没有遮盖，没有虚假，没有夸张的，所以我说他了不起，所以我说他诚实啊。这是我们今天呢，在家里边做父亲做丈夫很好的榜样啊！
哦，要让人家一眼就能够看穿，哎，这样的人不是很肤浅吗？
不是，所谓一眼看穿，就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实在是讲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其实我读这个话那时候已经得救了，懂是懂，但是觉得这个话好像有点语病。如果他被叫成担子，他就应该是重。我们说我这个人有重担，不会说我这个人有轻担呢。你如果负轭，怎么这个轭又叫容易的呢？既然负了轭，当然就不容易啊。但是后来我逐渐开始体会到了，偶尔想到从前的日子，哎呀，一下子觉得说主的话有道理。因为你信主之后，不是没有轭，不是没有担子，
当然
是甘心负轭，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我们也甘心服侍，但是尤其有一件事情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身上不必背任何的谎言，我不必因为自己不老实呢，就每天还要记得从前所撒的谎，或者给人家的借口，我是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
我就是这一点感觉很轻省就对了。
哎，这点很轻省，可是别人往往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很威胁，或者他不认为你是这个样子。你把实情讲给人家听呢，人家不信是这个样子。
哦，对，
或者他认为你这样讲是别有用心。
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就跟商场上很像吗？有时候你做生意，你老实告诉人家，人家都不相信，因为你的底价就
是这
样，
是这样
你真的只赚这个百分比，人家都不相信的。
你看在美国去买车，他车窗上都贴了我们进货价是多少，
对，绝对不要相信那个。
他说我就照这个价再加1000块卖给你好不好？说不定他真的把那个实情告诉我，我不信了。
对，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不信你的，其实你也不信他的，我也不信他的，到处充满了这个你骗我我骗你的事情。所谓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不但爱心冷淡了，诚实早已经不是一个风气，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也不是我们做人做事应有的标准，也不是我们给儿女的榜样，这个很可悲的。然而雅各在这一切的困难之中，他却持守他的诚实，这是很了不起的。尽管别人不信，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样诚实下去？或者说我这个人只会这样活？我们遇见不顺的时候，往往觉得一天下来是精疲力竭， 没有力气了、嗯、你要是还要有力气去遮掩你的谎言，找一些借口，你没办法，好像什么都不管，就诚诚实实活在别人面前，那你更累啊。
哦，对啊，那应该是很累的。
度过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保持你的纯正，保持你的诚实，这个能让你头脑清楚，能够让你啊义无反顾，你不会顾前顾后的，因为你向来就是如此。哎，
嗯，
美国人喜欢讲一句半玩笑的话，比如说我在一个情况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糟了，他们常常会说一句，哎，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不容易更糟了，所以从今天以后都是一路向上。
哦，就是现在就已经是谷底了，不会比这个更坏、嗯、
对，你要诚实，你必须有这种谷底的打算。保罗也有很出名的话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诶，一般我们背圣经呢，后面一句我们会背，就是啊，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可是这个后面你要靠神的恩惠，不靠自己的聪明啊，必须建立在前面这句话的基础上，是我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与神的圣洁和诚实同作见证，或者说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神怎么诚实，我们怎么诚实，神怎么圣洁，至少在良心上也不能有任何的亏欠，这样子在世为人，你才可能不靠人的聪明、
嗯、
你才是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这就是我所说雅各的诚实。我觉得圣经里面啊，凡是神重用的人物都有这个特色的。你看，照说他在这个这么苛刻的雇主手下，或者他的岳父手下、
嗯、
他应该多一点心机，多一点办法嘛，让自己日子好过一点，是不是？他四个太太抢着他，他也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计谋，他得以脱身啊。可是你看，就听见他这些太太们说话，听不见雅各说话。拉班这么狠，这么坏，这么狡猾，哎，雅各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默默的做工，一做20年呢。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讲说雅各诡诈，雅各狡猾，至少我个人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啊。我们从这个家庭伦理的角度来做两个男人一台戏的节目呢，试着把雅各当成一个正面的榜样来学习，我觉得他实在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前两次讲了忍耐，讲了盼望，讲了信心，哎，现在呢和大家多提出来一件叫做诚实，哎，给您参考。
哦，那雅各另外一个特色我们赶快讲，就虽然是诚实，但是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啊。哎，那个时候他就有没有了解这个是个生物，这个染色体的法则啊，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嘛，对不对？知道这哪一种植物，对不对，他的调配出来这种秘方配方，哎哎，他要生斑点的就有斑点可以生了，这也可以算是生物学上一大发现、啊。
哦，我知道，小贝就是在讲说他有办法，这个生男生女随心所欲。哎，这件事情呢、啊，许多人把它当成雅各的诡诈，的确值得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好好的把它向听众朋友们解释解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诚实的人呢？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诚实，哎，诚实的雅各，雅各的诚实，他不但是在他的雇主，在他的岳父面前诚实，他在他的家人，在神面前也都是诚实的。其实有时候在儿女面前诚实啊，不是这么容易，小贝。
我就是把你一家的收支账单就通通都让你的孩子也都参与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样是不是最诚实？就一个3岁大的孩子，然后你就告诉他说：“爸爸这个月银行的钱都用完，你已经没有钱再买奶粉给你吃了。”这样啊，拍拍他肩膀跟他说：“你自己好自为之。这”这样算不算很诚实呢？
这样算很诚实，很而且算很笨，是不是？ 那你要是十几岁的小孩啊，他正是眼睛被花花世界所吸引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看看爸爸这一笔钱啊就赚了十几万啊，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那你就是预备造个败家子。
哎呦，真的哦，对啊，
那当然是，
好让他发现赚钱很容易。嗯，可是你要维持你的诚实，那你真的就是大赚一笔，你怎么可以向他隐瞒呢？
你如果真的是很诚实，你又大赚一笔的话，你又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你应该很诚实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神给我这么多钱，那肯定是要我拿去给主用的，是不是？等你真的用出去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告诉你的孩子了。
嗯，
那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我们在家里边诚实，难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应当诚实吗？教会里边财政需要诚实。哎，
可是这个东西一旦诚实反而问题会更多，有一些那种闲杂人等我们就不需要他们知道，我们只要核心几位关起门来，我们自己清楚有个数字就好了吗？
所以我说诚实需要有见识，诚实需要有信心，诚实需要有胆量，不容易。谁能够向他教会的同工讲说啊，我们教会整个经济的情况你都知道，很多教会他收支情况都不公布了，这是很不健康很不健康的事情。
嗯，
如果你们教会在经济上就是关起门来少数的核心同工在把持的话，那我相信你在其他的地方也都是这样把持的，并且你向弟兄姐妹必然有遮遮掩掩的事情。一个教会的财政要是不公开，要是不透明，要是不健全的话，这个教会里面窝藏的事情肯定是一把一把的，撒旦在里边一定有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事。这当然不是咱们俩在这做节目本来的初衷。据我们所知啊，这个问题是中国教会最严重的病症之一，可要小心呐。我们还喜欢批评雅各不老实，雅各敢说你都知道，你敢说吗？我敢说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敢说吗？哎，需要悔改啊。当然这个所谓的诚实让人家看明白，不只是你啊，不只是你怎么讲，不只是在经济上数字的来往而已。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
嗯，
如果你害怕，你要不要让你的儿女知道？
你要看怕什么事啊，对不对？要是害怕跟外面那头小狐狸的事情被太太知道。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是像你整天脑子里面还有你心中那种偶像都不正常的
心。心里在想这些就对。
对对对。
污秽的思想啊。
这种就不需要再诚实出来，因为这个不造就人，对不对？
是。
比如说遇见一件情况，就拿你刚才说的这个钱的事情好了，我们家真的没钱了。
嗯、对。
啊，你的孩子呢年纪虽然不大也不小也懂事了。
嗯，
那这时候你的诚实呢，其实最重要还不是告诉他有没有钱，是告诉他你对于这个经济危机的心情以及你的打算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你应该诚实。
哦，这个要让他知道他父亲现在心里很惶恐，打算要去卖血，这个不要跟孩子让他知道，然后孩子可能同情这父亲说，爸爸你不要去捐血，让我来吧，这样啊。
我认识一对这个从东南亚到美国的夫妇啊，弟兄姐妹，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呢啊，因为是经过泰国的难民营，那边有个传道士，就是真的是感动了他们，他们就信主，而且信得很好。他们到美国来呢，也不是像大部分的就学历高的人来念书，他们就是去打工，
对
啊，学一点简单的英文，所以他们家境也很紧。
嗯，
那、啊、虽然这样呢，从很早就看得出来，这个美国的这些硕士博士还没有一个人教育儿女赶得过他们两个。
哦，
人家两个小孩可是真好，真乖。
嗯。
那我们有一次就问他说啊，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叫的？
嗯，
诶，他这个人是个少白头，所以看起来就是年纪很大，其实他年纪没这么大。没讲了几句他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大家都陪着他哭，都被他感动了。他说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说你怎么教养儿女，他说我们家有任何缺乏的时候我们并不向儿女隐藏。
嗯，
啊，比如说我们需要一套沙发椅，我们没有。
嗯、
啊、儿女也知道我们没有什么钱。
嗯，
是不是？我们一定全家在一起跪下来祷告，向神求这个东西。
嗯
啊，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求的，我们全家一定跪下来、啊、向主感恩。
嗯，
哎，这个叫诚实啊。
嗯，
这个诚实不简单呢。
不是自己这样偷偷含着眼泪，晚上再去做另外一份工，然后瞒着孩子还跟他说：“哎，爸爸很好，你们都不用担心，好好读书就好。”哎，
他真的不是这样。但是你别看雅各这句话，雅各这句话他是这个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啊。家里很多的事情是可以让儿女知道，我的害怕也可以让儿女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让他知道？因为我还有一位神，我还可以祷告。我可以带着他们学习信心的功课，我让他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去装一个很属灵的样子，明明怕说自己不怕。
嗯，
我们当然会怕，我们会惶恐，可是那个就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这个叫诚实。所以我深信雅各他说的这个话呢，也有类似这样的意思，要不然呢，拉班不会对他说啊。我已算定，这是拉班讲的，我已算定，就是我看得非常清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哎呦，哇，逼着他的雇主讲了这个话，那他就稳当了。
不是逼着，这是他雇主自己得到的结论。你要你的雇主或者你的岳父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你必须是一个透明的人，活在他面前，你在凡事上是无可指责的。所以雅各不可能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要是他不诚实，哪怕是一点点的不诚实，拉班不会这样讲。
对呀，他那厉害的岳父看人的眼光比任何人都尖锐，怎么能够不看穿他呢？对不对？
所以你看，雅各虽然说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我一头自己的羊都没有啊，好像是一事无成。其实啊，他的成就非常非常的伟大，他在拉班面前做的见证，就是在这个一事无成、处处吃亏、非常辛勤的工作底下所显出来的，以至于拉班自己都得到一个结论：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
嗯，
如果你做得完全，上帝不会让我们在一个苦行里面继续留下去，除非他有一个原因。但留，为什么留雅各在这个境况里面呢？在拉班面前做见证，在儿女的面前做见证。
嗯，
当时我们还看不出这些儿女因为他这个见证有什么果效啊。可是到了创世纪完了的时候，到了雅各去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些孩子啊，一个一个都归正，都抛弃从前的恶行，都开始效法他的父亲。那实在是因为他父亲常年常年从他们这些孩子一生出来，在拉班的面前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见证，以后这些儿女啊，哪怕他中间走偏了，他还是知道往哪里去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提出来，作为一家之主，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你最好你能够对儿女说，我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你都知道，我怎么样从来不撒谎你都知道，我怎么样爱你们你都知道，我怎么样与你们的母亲好好服侍神你们都知道。
嗯，
我怎么样是一个诚实的人，宁愿吃亏的人啊，我是一个不骄傲的人，我是一个有耐性的人，这个怎么样你都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他要是不能在儿女的面前，在他同事的面前，在他妻子的面前说你都知道，那你就麻烦了。
嗯，
小贝，所以我们讲到这里，你有没有一点哈稍微同意说雅各这个人身上，哎呦，优点还真多哎。
对，讲着讲着就觉得很心虚啊。
是啊，那雅各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你要这样从这里开始往下讲，他还好多特色，什么叫再一个特色？
你选一个吧。这次该你选，免得你老说蒙哥跟你是
小贝现在没圣经，你那么大概
靠、哦、你又做节目不带圣经。
那雅各另外一个特色，我们赶快讲，就虽然是诚实，但是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啊。哎，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有没有了解这个是个生物这个染色体的法则啊？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哎、你不讲我都忘记了。我们哎呀，上一个节目答应听众朋友，这一次其实是要谈这个。黑羊、白羊、斑点羊、花羊的事情，这样吧，这样吧，赶快把这段圣经念一念，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创世纪三十章，那时候雅各想要回家了，他就和拉班有一番对话。雅各说，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拉班就说了，我当给你什么呢？ 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作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我偷的，行吧？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你看雅各做事是非常光明磊落的，这番话以及这个办法，回家他那些儿子他的妻子肯定都要抱怨了，说这太不公平了。可是雅各不是要求公平，而是要求公义，他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继续显出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我，他有很大的信心，并且他要继续做他这个见证。你看这个爸爸是真好。那这事后来怎么结局的呢？哎，这个就是很多争议的地方了啊。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就是公母羊交配的意思啊。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嘿，这下就归他了嘛，不是吗？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了羊瘦弱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这怎么回事？雅各这到底是诚实呢还是不诚实呢？哎，下回我们才能够再向您解释了。别忘了这个星期六就是后天下午3点钟在满福教会的世外桃源春节福音布道会，3点钟开始包饺子，6点钟吃饭，7点钟讲道，我们要讲圣经和古中国的一些渊源关系，欢迎您带着朋友来。我要向山，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